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是有关一位修炼人在他的修炼过程里面，看到自己其中的一次轮回里面有关地球大劫难的情况。透过他的叙述，我们可以窥探到地球曾经经历过的毁灭和重生。他回忆起一个叫做前地球纪的时代，那阵时地球还未形成，还是一个远古的世界。根据他的描述，旧地球因为遗物者的疯狂战争和环境破坏，最终被毁灭。在这一场浩劫之后，修炼人就乘坐方舟逃离，他们带着重建生命的科技和物种 DNA 开始寻找新家园的旅程。这位修炼人的这一次轮回，他看到在很久很久之前，远得超过现在大部分人的想象。在那阵时，长毛象、霸王龙还未出现，始祖鸟、三叶虫都还未见到。即使是蓝绿藻、蛋白质这些早期生命形式都仍未创造出来。实际上，这个故事远在今日地球诞生之前。为了方便讲述和理解，我们就叫它做前地球纪。在这里，我们不详细从头讲，我们只是讲最后那个阶段发生的事情。这位修炼人所讲的一切是他的境界里面所看到的，确实是在某个时空发生过。他所讲述的经历是他恒古轮回的记忆，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在前地球纪元尾声，即是末法时期，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在那时的地球就好像今日那样，有海洋，有陆地，只不过大小、形状、分布有些不同。住在陆地的人还有海底的人，就好像今日那么多的人种一样，他们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不同的是类似汉字的形象文字是当时的国际主流。环境方面，一般来讲很重视环保，物质都可以循环利用，建筑多数就地取材。他们利用玻璃、石头、木材、金属等天然材料分区建筑，所以都可以充分回收利用。在信仰方面，大约有一半的人类信奉正教，其中佛法占大多数，另一半人则多数是唯物主义者。当时的修炼人凭藉修炼，他们会开启天目，神通功能可以穿梭于各个时空，从高层次天国文明学到科学技术，再应用于当下世界。所以他们的进步远非平凡的唯物主义者可以追赶得到。利用这些的差异，就比那些长期想重返地球的外星生命趁虚而入。他们化作假神，透过肉身发光等手段，让那些看不到正神的唯物论者信以为真神，甚至入侵唯物论者的意识，达成他们侵略的目的。唯物论者受外星生命所操控，他们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塑胶，这些都严重破坏地球环境，还制造武器。最终他们竟然拥有数量众多的核子武器。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对金钱、物质、权力的欲望越来越深，越来越贪婪，堕落又腐败。 道德的败坏、环境的污染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值得一提，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败德的行为，他们丝毫不会觉得有问题。渐渐地，修佛的人和唯物论者逐渐形成一条明显的界线，不单止是内心的信仰、性格，连外表、穿着、谈吐都拉出了天壤之别的距离。在那一世，这位修炼人的父母都是修佛者，他从小就跟着父母修炼佛法，他拥有多种神通功能。他父母在当时是在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转轮佛法科技研究中心工作，任职法灵部门的博士，对佛法科学进行研究，并有很多卓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研究过程里面发展出强子弹的技术，其威力之大，转眼间足以令地球灰飞烟灭。因为消息的走漏，唯物论者疯狂想要获得强子弹的资料和制造技术，因此就全面追寻这位修炼人的父母。为了保护儿子，他的父母将他寄住在不信佛法的亲戚家里面，同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始终不开口讲话，因此难免遭受到欺凌、嘲讽和异样的眼光。后来他父母见世人逐渐堕落，唯物论者为了占领地球独揽资源而穷兵黩武，他父母心怀担忧，就和修佛的人展开一项庞大的计划，世界各地信奉佛法的角度开始建造太空船，同时搜集世间生物的基因。另一方面，唯物论者逐渐聚拢，他们汇集武力，搜罗情报，有擬定計劃，等待能量累積足夠的時候，最後發動戰爭。這一場戰爭來得很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唯物論者同時對世界各地發動核子攻擊。在轉眼間，平靜的地球已經變成一片烽煙火海，被毀壞，人們流離失所，痛苦死亡，就好似一张从天撒落嚟嘅网，世间万物无一幸免。修佛者向来爱好和平，无意经营任何嘅军事武力，除咗少数防御设施之外，几乎冇任何反击能力。因此，面对唯物论者嘅疯狂进攻，佢哋只能选择被动防卫或者离开。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这位修炼人的父母驾着马车飞速就来找他，然后他父母非常迅速隐密地将这位修炼人带到一个地方，这个是座极大的基地，停住了一艘难以想象的巨大飞行船。正当他为眼前的景象惊讶的时候，他父母各自从手上取下一枚戒指交到他手里面，他父母细声地跟他说，如果两个戒指合而为一，就是飞行船的锁匙。这位修炼人开启飞行船的舱门，三个人就一起登船了。他看到船上到处都是人，他父母就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佛法修炼者，为了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总数超过一万人。整艘船拥有独立的生态圈，光线、空气、水源、农地和果园都有，凡生命和生活所需的一应俱全。船内除了驾驶舱，大部分是乘客起居活动的空间。船上有个地方存有世间所有物种的 DNA， 另外唯物论者朝思梦想的强子弹都在船上面， 就放在一个金属箱入面，他觉得很立闷，就想既然是避难，何必将强子弹带在身上面？他是唯物论者的最终目的，带着他不是自取灭亡吗？这位修炼人在这里想，这个时间父母却开口了，对自己的儿子说，孩子找个有冰的星系引爆强子弹，新的地球将会产生，再将基因撒入新地球的江河湖海，新的生命就会诞生繁衍。直到这刻他才恍然大悟，明白这艘飞行船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父母短暂对望，点了点头，似乎对某种已经决定的事实作确认，就说带着人民离开，这艘是最后的一艘船。他们急速地说，这位修炼人慌张又害怕，就问，那你们呢？他父母回答，唯物论者他们已经追到来，我们要留下去抵挡，永别了孩子。这位修炼人未及反应，呆呆地站在原处，他脑筋一片空白，只见父母迅速步至舱门离开太空船。越来越靠近的唯物论者已经开始对飞行船展开攻击，他父母本来就不打算和他们一起走，不只是为了留下来对抗唯物论者，他们拥有太多的智慧和资讯，外星生命必定会全力追捕，飞行船的安全亦会因此受到威胁。为了保护船上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未来，他们必须作出牺牲。而现在他们正在船外运用有限的防卫资源拼命阻挡，掩护他们离开。我们上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我们继续讲飞船又可不可以安全地脱险呢？他父母的遭遇又是怎样呢？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这位修炼人只能够强忍住悲伤，振作精神走到飞行船的驾驶室，他跟随父母教的方法，将两张贴片贴在额头两侧，盘腿发念，这个是飞行船的启动和操作方式。飞行船逐渐离地，方舟搭载着善良的人们，他们背负着人类浓缩的文明，抛下时间，抛下历史，所有的一切离开了千百万年以来引育着他们的大地之母。而这位修炼人亦离开他挚爱的家园，还有敬爱的父母。当飞行船刚刚进入黑暗的太空，令人惊心的事情就发生，已经等紧的众神立刻伸手制裁地球的唯物论者，准备销毁这些人心沦丧、污染严重、满目疮痍的地球。刹那间，地球被毁灭如黑夜、如海啸降临地球， 人们都往窗外望，只见一道金光击中地球，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爆炸。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眼前已经一无所有，没有尘骸，没有尘土，没有任何的痕迹，只剩下令人痛心的寂静和虚空。在太空船上面的修炼人再无家可归，在往后的岁月，说是寻找不如说是流浪，但其实更似逃亡。他们在宇宙之间漂泊，寻求有水、适合地球再生的星系，还冒险探访很多不同生命居住的星球。太空船拥有生态系统，维持所有人的生存不是问题，但是他们总不能够一直无根地在这个浩瀚无痕的黑暗中飘来飘去。最糟糕的情况是，一直以来被众神挡在地球之外的外星生命，这个时候终于获得了最佳的机会。虽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知道，但是这位修炼人觉得他们必定知道这艘飞船上面再有能够让他们重建家园的强子弹和物种 DNA。 这些外星人紧追不舍，对飞船不断发动攻势，因为这些外星人的科技比他们高，就算他们以粒子转化技术全速飞驰，始终无法脱离这些外星人的追击。时间流逝，他们就这样在寻找、躲避、等待、防卫，在维修之间一日一日这样度过。船上面的人在这个暂时的家园过着平凡但安定的生活，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了。另一方面，艰辛的旅程加上神通的过度使用，经过长时间，无论身体定是心灵，这位修炼人早已经疲惫不堪。有一日，这位修炼人太累而沉沉入睡，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了一位金光闪闪无比伟大的巨佛。这位巨佛来到他面前，充满慈悲地说，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找了，宇宙将要正法，地球已经重组，万物亦将重生，现在你就跟我下世转生，你的方舟众神将会守护。这位修炼人的元神离开了身体，紧紧跟住巨佛，生怕失去了他的踪影。最终巨佛停低脚步就说，我们到了。这位修炼人呆呆望住，眼前什么都没有，但他知道这里曾经是几代人类共同的故乡。他见到众神聚集在地球原来的轨道，然后一瞬间甚至来不及眨眼，新的地球就诞生。靛青色的海洋，厚实的陆地，似彩笔划过的云流，在深黑色宇宙帐幕的映衬下，一颗蓝色星球正展示着生命的转动和呼吸。他感动到无法自己，一个劲就跪低，伏在佛的脚前高喊师尊，积累在他心中的泪水这一刻终于崩溃。他醒来之后满心欢喜，但心中又夹着着几分莫名的惆怅。虽然难以解释，但这位修炼人知道梦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佛法无边，地球已经重组，他已经改变了飞行船的路径，将坐标设定返回地球，终点即将抵达，旅程跟住就要结束。人们紧贴住窗望住外面，心底的忐忑不安日于言表。随住目的地的接近， 人们终于望见一果散发蓝色微光的圆点出现在视野尽头。这个时候，历史新篇章已经翻开，他怀着虔诚的心打开船上的广播，对人们低声讲话，似乎是一个仪式。他说，地球到了，接下来的行程你们要自己决定，想要留在船上的人们，船上的设备齐全，足够供应你们长期所需。重要的是，我们无论离开多久，对你们而言都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在你们眼中，转生的人们很快就会回来，想要随我下世，在新的世界、新的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种子的人们，请收拾好你们的记忆和牵挂，我们即将转世。由于上一个地球的语言和现在我们所在的地球语言不同，作者借用这一次地球类似的语言来表达一些概念，就好似强子弹、物种 DNA、 方舟等等。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呢？大家可以当一个故事去听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